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你真伟大。
See me.
起侍奉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他献上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主日，圣灵你在我们当中，你看着这一群属你的人，被你召回的罪人，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保守，求你的圣灵保守在这个地方，你亲自洁净你所拣选的圣殿，你所拣选的每一位信靠你的人。主啊，求你让所有信靠你的人，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你保守我们每一天饥渴沐浴的来渴想你的话语。你说渴想你话语的人，那人是有福气的。主啊，我们需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都是罪人，我们常常陷入到最终我们不能自拔。
是的，主。
天父，求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每一位属你的人。我们在你面前，你用炭火来接近我们的嘴唇，你要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仅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话去行。主啊，保守我们在话语上我们警醒，在真理上我们持守。愿你的真光照亮在座每一位属你的子民，愿你的讲台成为活水的信息的讲台。孩子感谢赞美你，将荣耀都归给坐在大权之上的父神。
Amen.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我们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好，感谢主，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第六章。好，都翻到第六章了吗？旧约的以斯拉记，好，都翻到了，我们就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于是大流士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主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六十寸，宽六十寸。
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
并且神殿的金银器具，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太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
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环向中急速过去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
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 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油、酒，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我在降旨，无论谁征载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
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卫士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
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
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
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
了。
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3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献做赎罪祭。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
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在逾越节的羊羔。
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
欢欢喜喜的守除掉节期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功臣。
感谢主，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东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欢欢喜喜的敬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啊！那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欢欢喜喜的来到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啊？我是出门的时候挺欢喜，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一脑门子的火，然后这个明明宽敞的路，然后一个人开个车在前面，那个限速是60的快速路，他就跑30几。晃悠晃悠晃悠，那个边上是实线，我也不能变道，哎呀，我就好急在那个地方。然后啊，感恩啊，到了这个楼下的时候，一路就在祷告啊，最好有个地方能停车。这个转过弯来就一个位置空在那里，哇，这个一下就喜乐了，所以那个忧愁很快的就散去啊。那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讲啊，欢欢喜喜的敬拜啊，我想。啊，这个题目讲来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一下就明白要讲什么啊。但是我们回去到这个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欢欢喜喜的敬拜原本竟然是神的命令啊，原本竟然是神的心里所悦纳，他特别喜悦的那个敬拜他的方式。所以啊，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啊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啊，我们一起来。啊，查考这样的题目啊，我们进入到神的话语中间啊，求主他在我们中间来引导，来帮助我们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谢谢你下午的时候啊招聚众弟兄姐妹，我们欢欢喜喜的奉你名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你。主，此时此刻啊，当我们一同在这里要为着你名和你荣耀的缘故做你得胜的见证的时候啊，切切的祈求你圣灵就充充满满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啊，求主你帮助讲的和听的啊，我们一同的进入到主你所赐的这份属天的安息，这份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当中。啊，若是你在我们的里面自由的运行，引导我们进入到你宝贝的话语中间啊，你亲自的做这样的启示，做这样的供应，做这样的感动的工作，我们愿意将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全都归给你。祝福讲的和听的，让他一同在你的话语中间受教，来得着供应啊，一同借着你宝贝的话语看见你奇妙大能的作为啊，就以心灵和诚实欢欢喜喜的在这里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以斯拉记呢，从年初讲到现在啊，我们今天呢进入到这个啊第六章。那前面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啊有一点印象的时候会知道说啊，犹大人他们要建这个圣殿啊，但是呢建的并不顺利，中间呢各种的这个拦阻，各种的艰难，所以呢他们就灰心了啊，他们就歇下来不建了。那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啊，那建殿这件事原本是神自己要做成的工作，所以呢神就多方的借着先知向啊犹大的百姓喊话啊，要他们起来干活啊，不要再继续睡了啊，不要在那里这个装作已经没有事了啊，神就借先知这样的去激励他们起来开始这个建造圣殿。那感恩了，当神借先知跟他们说话，他们就真的起来啊，再次的开始建殿。但是和之前的啊那些年一样啊，他们仍然遇到了这个政府当局的这样一些拦阻。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当地的地方政府呢就把犹太人要建殿这件事上报给了当时波斯帝国的啊皇帝，波斯帝国的王，那个大力乌王，或者你的圣经可能叫大流士王，是不是啊？就上报给了这位王。那进入到这个以斯拉记的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呢啊，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反转，一个很大的转机啊，从前面的这个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拦阻，很多的阴霾，好像到了这里就被一扫而空啊。这个借着这个大力乌王呢啊，神就使得这个犹大人他们建殿这件事情上有了这个中央政府的这样的批文啊，中央政府许可他们可以建啊，并且还大力的这个支持，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呢也要帮助他们啊，尽最大的可能性去支持他们建成在耶路撒冷的神的殿啊。所以进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啊，我们说这个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啊喜乐，这个喜事连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里面。所以今天用这样一个题目和弟兄姐妹啊来分享这段的经文，叫做欢欢喜喜的敬拜啊。那首先呢，这个说他喜事连连，这个喜事之一呢，就是我们发现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在耶路撒冷建殿的这个工程呢获得了波斯帝国中央政府的许可和支持啊，获得了这个波斯帝国中央政府的许可和支持。具体呢就是在这个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这里啊，大力乌王他的这个建殿的诏书啊。不要紧啊，因为我的这个圣经可能老一点，他上面提这个王的时候他说叫大力乌王，可能有弟兄姐妹拿的圣经比较新的是叫大流士王，可能有的是写的大力乌一世啊，这个都不要紧，指的是同一位这个波斯王啊。那在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呢，圣经就跟我们交代说，这个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所提报的这样的啊一个很大的这个事件啊，去征求这个中央政府态度的这个事件啊，就有了转机，有了回应啊。第六章的一节开始的时候呢啊，大力乌王呢就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
啊，在巴比伦的藏宝之处，马代省内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啊，其中记着古列王的诏令，啊，那这件事一开头的时候就跟我们交代，这件事上报到中央以后呢，啊，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王呢，他很重视，啊，他马上就开始责令这个有关的这个官员，你们要去查证，啊，历史上有没有这件事，我们的这个先王曾经许可他们建这个圣殿，啊，那于是呢就开始查，这个查呢还费了很大的功夫，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我们看他们的这个典籍库呢是在巴比伦的藏宝物之内，啊，但其实这个诏书被找到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呢？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啊，这完全在当时的时代已经是这个两个国家了，就历史上已经是两个国家了。那么巴比伦呢，它是在这个啊，在近东的这个基本上在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么马代省呢，它本身是在当时的这个世界版图偏在这个东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在一个山区啊，一个高地的里面。那么最后呢，在巴比伦的这个典籍的这个宝物存放的地方呢，没有找到这个诏书，但是呢，在这个很远的这个亚马他城的这个宫内呢，找到了这个诏书原本的这个啊记录的这些的原始的文件，啊，那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在这里就开始发生转机了。首先转机是这个大力乌王他竟然会如此的认真啊，去回应来自这个地方上报过来的一个有关宗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王呢就很认真的去查询这个典籍，这个是费了很大一番功夫的啊，费了很大的一番功夫的啊，因为巴比伦王大多时候呢，这个波斯王呢，大多的时候呢，他们的办公呢是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啊，就是今天大概伊拉克啊那一带的那个地方，他们的啊首都也是在那里的，大多时候他们办公都是在那里，而且这个档案呢也都是在这个地方去啊存档去保管的，啊，那么这个马代省呢，啊，这个叫亚马他城呢，是当时代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行宫啊，或者是啊，确切的说应该叫做下宫啊，因为这个亚马他城这个地方呢，在一个海拔一千多米啊，18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山上建的这样一个城。而且是在当时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区域的东北部啊，还很远。但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夏天呢就会海拔比较高嘛，夏天的时候就会比较凉快啊，所以在波斯帝国的那个时期呢，这些的王呢夏天呢他们会跑去那个亚马他城那里去避暑，他们会住在那里。然后呢，同时一些政令呢也会在那里发出，所以呢，据此来看呢，啊，大概起初那个古列王啊，他在下诏允许这个啊犹大人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去重建耶和华神的殿的时候呢，应该那个时候的古列王呢是在夏天啊住在这个亚马他城这个地方在避暑啊，可能在那个时候就下了这个诏书这个诏令，之后呢就存档在那里了。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的行政中心呢是在巴比伦这里的啊，所以按照正常的情况下，现在已经那都是先王的事情了，对吧，已经过去了这个几十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要去查那个时候的一个卷宗啊，大概率在巴比伦找不到就算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啊，竟然会去跑到当时的这个下宫啊，这个亚马他城这里寻得了这一卷啊，起初古列王的这样的一个诏书。所以非常的啊，这件事在圣经当中去交代的时候，短短的两节经文，其实在背后的时候，如果我们回去那个历史时期，不是像今天大家打个电话发个电报，对吧，发个微信啊，然后这很快就看见大家去反应，那个时候全是要靠人的这两条腿去跑的啊。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的时候，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和精力去寻得起初王的这个诏书，本身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无论如何，这个诏书被找到，对于想要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神殿的犹大人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啊，这使得他们在此地这个建了十几年还没建起来的这个圣殿，主要是因为这个官府的这样的一个拦阻和逼迫啊，那使得这个他们的建殿的这个事情呢就成为合法化啊，成为合理的啊，成为这个可以有法律依据的啊，这样的一个建造，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一个啊大喜事，是一个天大的一个喜讯啊。那么在69年的时候，曾经有考古学家啊去挖掘那个波斯帝国那个波斯波利斯的遗址的时候呢，就有发现啊2000多份在这个大力乌时代的波斯帝国的一些财政方面的文献。啊，那六几年的时候去挖出这些的古迹，这表明什么？表明那时候的波斯人，他们对于保存这些的档案、这些的文件是非常用心的，啊，非常用心的，不是随随便便丢在那里。你想想，这已经过去了多少年？2000多年，对不对？啊，竟然还可以把这些的文件拿出来，而且保存完好，哇，这是真是看到他们在啊保存档案这个工作上面，他们真的是。啊，非常的用心，所以啊，完全的合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找出古列王针对耶路撒冷所发布的最原始的那个建殿的诏令，啊，所以这个就很合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虽然它是很遥远的历史书，但是这个中间啊，从近期的这些的证据，可以让我们很肯定说，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准确无误的啊，神所说的话句句是定准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呢，啊，这个卷宗呢就被啊找出来，找出之后呢，在6章3到5节呢就再次的去宣读了古列王诏书的这个内容，啊，那这个内容的话呢，我们在第一次在进入到这个啊以斯拉记第一章的时候，已经有和弟兄姐妹去交代过啊，很详细的去提到要在原先这个耶路撒冷。耶和华神殿的地方去再次的去建殿啊，去复建这个圣殿，所以在这个3到5节这个地方呢，就把古列王的那个诏令呢再次的去重述啊，给到现今在这个河西啊做总督的这个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啊，那告诉他们这件事是的，起初的时候是我们这个政府批准的啊，这个答应他们可以这样建殿的啊，而且不仅于此，把先王的诏令这样宣示过了以后呢，大力乌王还进一步给了这个达乃他们做了这个新的指示，在第6节到12节这里，所以这个就是大力乌王他的这个在原先的先王的诏令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的去提出了他的要求，对这个当地的地方官，啊，那在6节开始的时候，就是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啊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啊，首先第一步就先把这些建殿的犹太人保护起来，脱离接触，因为原本是很剑拔弩张嘛，对不对？这地方官员说，哇，这个你们建这个好像建得像堡垒一样，很可怕，对吧？以前你们把城建好了就造反，建好了就这个就欺负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不能给你建成，啊，我们巴不得这个随时上面的政策有变，我们第一时间。把你的建筑全部给你夷为平地，给你铲掉。本来很紧张的那样的一种这个关系，随着大力乌王的这个指示呢，啊，就立马发生了这样的反转。然后7节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说，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啊，然后分开，不得拦阻。然后呢，啊，还要降旨说。要向犹大的长老和建神的殿的人怎样行，就是要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的拨作供银，转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啊，王说，我们不仅这个啊，不要去拦阻啊，我们还要支持，而且还要具体的支持，拿钱出来啊，把给这个中央政府的供银，这个国税的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转给他们，支持他们来建殿。啊，而且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呢？啊，要马上去这个执行，在后面提到，而且他们献燔祭所用的这些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啊，这个要随时的 保障供应，使得他们的这个工程可以继续下去啊，而且可以很顺利的去完成。所以大力乌王呢，不但肯定了古列先前的这个诏命，还加上他自己的这个条文啊，拨出这个一部分的这个供银来做建殿的经费。所以我想，作为当时代的这个河西的这个总督达乃和施塔波斯乃，他们接到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回复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震惊的，对不对？因为那殿已经被禁止建造10年过去了啊，荒在那里啊，这个时候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反转了呢？啊，给他建也就罢了，而且还要支持他，还要从这个国库拿钱，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税收入里拿出来去给他啊，支持他去建造，并且还要保障他们每日的这个供应啊，这个啊，一定会非常的这个奇怪去接到啊这样的一个王令或者中央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指令。那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大力乌王突然之间就这样极大的反转呢？啊，之前不给建啊，各种的拦阻，各种的困难，现在突然就180度的反转呢？啊，原因是什么呢？啊，为什么现在就许可建了呢？啊，有没有弟兄姐妹想这个问题？我想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中间啊，有给到我们啊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在以斯拉记的6章10节，大力乌王的诏命里提到说，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所以这个贵为波斯帝国的皇帝大力乌王与这个犹大人的这个神有没有所求啊？啊，他们求什么呢？他们求什么呢？对，为王和王的这个众子的寿命祈祷啊。所以他们求什么？求可以健康，可以长寿啊。因此他们转而现在支持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对于耶和华神的殿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啊。那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会不会就是有一个问题啊，会不会觉得有一个问题，那大力乌王他这样的一个祈求合理吗？或者说这个啊合乎这个圣经的教导吗？啊，他这样的来寻求以色列的神，这件事本身合理吗？你觉得？啊，我出钱，然后呢，出钱给你啊，帮你建圣殿，然后呢，你要这个使我可以长寿啊，让我和我的家人都可以健康啊，这个可以吗？可以吗？啊，其实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会很明白一件事情，对于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耶和华神来说啊，万有都当来敬拜他，归荣耀给他，这本来是必须的啊，这本来就是应该的，而不是说因为这个大流士王他现今说我从国库拿钱资助他建圣殿，然后这个神他就要应该要保证我的这个生命安全啊，要保证我全家的健康啊。那问题是，今天的教会会不会有人带着诸如这个大力乌王一样的目的啊，来到教会里寻求神呢？啊，会不会有人起初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盼望来的呢？啊，我觉得我要到教会去奉献啊，奉献，然后这个，哎呀，让我这个软弱的这个身体可以能够啊强健起来啊，让我的这个家人他的现在这个不好的状况可以改啊，可以有改变。啊，会不会有人起初像这个大力乌王他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的面前呢？啊，我想是会有的，因为我们人很有限啊，我们对神所知甚少，我们很少去了解他在我们生命里头的那个奇妙那个大能的作为啊。可能起初的时候神会借着我们的一些的需要来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啊，拣选我们来认识他，来经历他那个奇妙的作为 啊，但是我们需要看见的就是那位创造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啊。那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原本敬畏异教神的大力乌王啊，他是敬畏那个马尔杜克的巴比伦神马尔杜克的啊，他真的拜的是那个神啊，他现在呢也来祈求这位啊犹太人的神，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耶和华可以这个啊给他健康，可以给他寿命啊，他会这样去求。我想人起初会带着这样的需求来到神的面前，可是神以他奇妙的作为，他施恩给我们，他怜悯我们，或者他医治我们，或者他给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的目的是为着我们真正的能够去认识他啊，而不是说我们拿一些东西来跟这个神有一些的交换啊，使得我们可以得一些好处啊，或者我今天觉得应该要来敬拜，我要敬拜了，可能这个星期我家人比较平安啊，我所事手做的事都比较顺利，所以我今天来敬拜他啊。那这个从这个大力乌王在此向犹大人所提的这个请求上来看，这个本身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啊。原本人就应该在这位全能的神在他的面前去夫妇敬拜，归荣耀给他。人来敬拜神本身是天然的，是神的命令，是人必须要去做的啊，因为起初我们的生命都从他而来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我们就给了他面子，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就使得他有荣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啊。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去明白一件事情啊，虽然这个大力乌他贵为波斯帝国的皇帝，但是此时此刻他在此处向犹大人所提的这个请求本身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啊，我们需要去明白。还有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大力乌王的这种心态啊，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啊，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啊。他原本就是一个啊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他不仅仅修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的圣殿，他们也为许多其他的神重新的立庙啊，去修复他们啊，他好像今天的这个印度教的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神啊，那个牛也可以成为神啊，所以要去敬拜他啊，这样。那我们知道从圣经起初神造天地啊，神造天地的万有一直到如今啊，神严禁的拒绝啊，去警戒以色列不可以拜耶和华以外的其他的任何的神啊，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大力乌他仅仅把耶和华当作是那个众神中间的一位啊，这样的去祈求，这样的去崇拜的时候，其实这个本身一定是不合神心意的啊，一定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要去看明白这些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他就提出要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啊。那问题是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对于教会，对于弟兄姐妹来说，有人这样提出祈求了啊，他的家人是不信主的，他还不认识神，还没有认罪悔改啊，但是他现在有很大的患难，他请求教会来为他祷告，教会可不可以接纳啊？为什么可以接纳啊？为什么可以接纳为一个不信的人去祈求和祷告呢？啊，圣经的依据是什么呢？神爱世人是吧？啊，感谢主。在圣经新约的提摩太前书2:1-4有告诉我们，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明白吗？所以当人起初带这样一个动机来敬拜神是不对的啊，这个不讨神的喜悦。可是对于弟兄姐妹，对于神的教会啊，当为万人代求啊，为在上的君王啊和一切在位的都应该去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去代求啊，因为神是听祷告的，因为神是怜悯人的，因为神是爱世人的啊。那个大力乌王尽管他并不真的认识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真神，可是 他仍然可以为神所用啊。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神使用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成为以色列人的保障啊，成为这些的犹大人他们这个建殿的施工可以继续下去可以完成的很有力的支撑啊，他可以仍然在神的手中成为神的合用的器皿啊。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啊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的这样的心意啊，我们明白他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知道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啊，如何去处理啊。那以前的时候我知道有时候弟兄姐妹有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会啊会去有一些的啊纠结，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结。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呢，大力乌给达乃的这个指示的话呢是一个权力的支持和建造，但是他的动机呢却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去求好处啊，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呢求好处。但是在这件事情中间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说啊，神使用他成为他百姓的这样的祝福和助力啊。那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呢还加上了这个很严厉的这样的啊，很严厉的这样的咒诅啊，若有王和民伸手要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啊！我大力乌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啊，当速速遵行。而且这个诏令下去以后要求他们马上就要办啊，不要去拖延啊，不要去拖延。因为这个古往今来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张力这种对立都是存在的啊，特别这个地方让这个中央让地方拿钱说支持他们去建这个东西啊，去建这个圣殿，而本身又不是他们所喜悦的，他们本来也不愿意啊，所以这种张力就更大。那这个地方大力乌王很严厉的这样的下诏去督促他们执行。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官呢也急速的去遵行，在啊以斯拉记的六章十三节这里记着啊，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施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啊，就急速遵行啊，迅速的反应，迅速的去做出这样的啊支持的这些的动作啊，这些的工作帮助他们去建造圣殿啊。那第五个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地方官急速的这样的进行以后呢啊，其实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圣殿呢就很快的啊重建完成就完工了。在十五节的时候说大力乌王第八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就修成了啊，这是在大力乌执掌国政的这个第六年啊。那建殿的工程呢啊大概是在大力乌王的第二年的时候开始复工的，那么现在第六年差不多四年的时间啊，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整个的这个圣殿的重建呢就完成了啊。那亚达月呢是犹太人他们的宗教历的十二月，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公历的二三月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春天的时候二三月的时候这个殿呢就修成了，后人称这个殿呢为第二圣殿啊。从新宫建造到这个大力乌王第六年这样的修成，前后一共历时21年之久啊，大概20到21年之久啊，长时间的受仇敌这样的干扰啊、停工啊、拦阻啊，这样最终的去完成。所以你想，对于当时代建殿的这个犹大人来说，差不多一代人就过去了，对不对？如果20几、30几岁的人他们开始啊建殿，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啊40多岁，可能50多岁这样，差不多一代人就过去了。啊，虽然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好像是短短的两节经文啊，那这样的一个工程完工对于整个的犹大民族来说无疑是值得欢呼的啊，是值得他们欢呼雀跃的，因为他们终于在这个被掳然后又归回之后这样漫长的一个啊和神之间啊没有办法去完成他们向神所做的敬拜啊，没有办法去啊见证他们这样的啊所信靠的这个神啊，这样的漫长的黑暗的这个时期 啊，因着这个圣殿的建成就过去了。那我想提的就是这个圣殿的完工还应验了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他所做的啊预言，他所做的预言在啊耶利米书的25章11到12节说，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在耶利米先知的那个时代已经去宣告说犹太人会被掳啊，因为他们这样的犯罪，他们这样的拜偶像，他们不敬拜神，他们会被掳啊，他们会有这个很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呢是70年，70年满了以后呢，他们还可以再回去啊。但以理书9章1到2节有提到这件事啊，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王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啊。所以起初神就已经借着先知把他们被掳的这个70年的期限认定了啊。所以现今来看呢，从巴比伦这个主前606年的入侵啊，一直到这个主前586年圣殿和圣城啊被毁啊，从这个606年的这个入侵到这个586年的这样的一个圣殿和圣城被毁啊，到这个犹太渔民的这样的一个回归，这个之间的时间呢刚好是啊70年。所以从耶路撒冷沦陷前这个586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这个主前586年的时候这个沦陷啊，到现在圣殿重建完毕的516年，刚好也是70年。所以不管是从这个起初巴比伦入侵这个或者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整个的这个被毁到圣殿的这个被毁到它的重建的完毕，这中间的时间都是70年。不管你从哪个时间阶段来取，你会发现神起初借着先知所说的那个时间一点都没有啊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在历史中间如此准确的去应验出来。所以对于那些啊熟悉啊切记先知的话语的这些的犹大的渔民啊，那些被掳归回的渔民来说，此时此刻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感慨啊，怎样的一种喜乐，怎样的一种感恩啊。所以我们啊弟兄姐妹可以，其实是可以有一点点的这样的啊，可以有一点点这样的思想，嗯，有一点点这样的思想。所以这是进入到以斯拉记第6章啊所发生的第一件的喜事，就是神借着中央政府的诏命啊，借着地方官员的这样的啊严令他们的配合啊，这个最终使得这个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完工。那要讲的第二点呢，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喜事之二呢，就是在建殿的过程中间呢，他们看见了耶和华神大能的作为啊，他们又看见神的作为。当我们看圣经这段的经文看下来的时候，发现谁做的？大力乌王做的啊，古列做的。哇，那个波斯帝国的皇帝，对吧？因为他政令改变了，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被改观了。但其实我们认真回去到圣经中间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整个建殿工程的完工能够凡事亨通啊，它很重要的几个节点是因为神使用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在5章12节，犹太人自己他们向地方官解释的时候有说啊，因为我们犯罪被我们的神交给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以那个啊，很强大的，在整个历史中间啊，那样非常非常非常立下丰功伟业的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也只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神使用他来成就对于犹大人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和管教啊。那然后呢，在建殿过程中间，我们还应该看见的就是神他自己使用这个波斯古列王啊，这个在以斯拉记的1章1节里开头就告诉我们说，神激动那个古列的心啊，让他开始下诏启动这个啊犹大人的回归建殿这些的事宜。所以 即使是波斯帝国的这个伟大的开国皇帝古列，他也是神去激动他，去使用他，以这样大能的作为去显明在他的身上，啊，启动了这个整个历史中间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那么第三位就是神使用这位啊波斯的这个大力乌王，今天以斯拉记第六章这里从前到后所记的他所做的事，啊，他尽管他是处于一个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私的，甚至是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啊，来寻求耶和华神的庇护，但是神使用他来成就了神的工作，在啊以斯拉记的六章的一到十二节这里。那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在整个建殿过程中间，我们需要看到神使用他的啊为他做话语服事的这些人，哈该啊撒加利亚这些人，他们所做的劝勉的话啊，在以斯拉记的六章十四节。那这些说劝勉话的人，其实就是宣讲神话语的人，宣讲神话语的人啊。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到了大力乌年间，他们之所以开始起来重建圣殿，已经把那个建殿的事扔在那里十年不管不问啊，之所以重新又开始起来做，是因为神借着他的仆人啊，为他做话语宣讲他话语的人向犹大去说劝勉的话，向犹大人去说劝勉的话，兴起他们再次的来完成神起初托付给他们的工作啊。所以当这个当日的时候，在以斯拉记五章一节的时候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说，今天啊我们站在讲台上来做神话语的出口啊，我们在小组中间我们带领查经啊，我们来解经啊，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面前去做见证，这个都是做神话语的出口啊，这个是成就神他向着这个整个历史中间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荣耀啊，这是神他自己所赋予他能力啊，神他自己赋予他啊这个事工本身极大的属天的那个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很轻忽的去看说啊，我这个啊查经啊好苦啊，查不下去啊啊，这个查的这个啊这个啊讲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啊，跟别人讲的时候啊也讲不清楚，就很灰心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软弱。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他使用你这些宣讲他话语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的，不要紧的啊。我见过有很多弟兄姐妹刚刚来教会不久啊，但是愿意在小组去分享他的见证啊，分享他经历神，或者分享今天灵修的时候神借着某一段的经文给到他啊很大的这种支持和鼓励的时候，其实就会点亮身边很多的人啊。有时候我发现哇，当他在分享的时候好像给到我很大的力量啊。那我原本在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还有一些的疑问和困惑，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问号啊。哎，他在那里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突然就给我力量，或者在那里代祷的时候，他可能简简单单的两句这个代祷的经文，哇，一下就让我经历到主的医治啊，就让我去进入到主所赐的那个平安和喜乐。你会发现这件事的意义是神赋予他的啊，不是说我们自己要起来啊，我们要去讲道，我们就在教会里服侍啊，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这些的事工啊。那重要的是神以他的大能来复辟他们，神使用他们啊，神祝福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就像在这里一样啊，整个改变啊以色列的历史，犹大人的历史，改变波斯帝国的历史啊，改变整个人类的历史，在这中间啊，就是小小的啊宣教神话语的人啊，这个哈该和撒加利亚在这个时期神如此的去使用他们。那在六章十四节的时候，犹大的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的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啊。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因为有人站起来宣讲神的话啊，所以就成就了这个建殿的这样一个非常啊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啊。所以看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明白说啊，神如此的 啊奇妙的作为啊，他使用这些先知啊，撒迦利亚他们。那神还使用这个波斯的地方官员，这个刚刚已经讲了啊，使用这波斯的地方官员，因为尽管回去处境中间啊，我们会理解啊，地方上对这些事情啊，真的没有太大的兴趣，而且又要让他出钱，从他的财政里去拿钱啊，他更加的不愿意。但是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看到他们因大力乌所发的命令就急速的遵行啊，所以神他不仅可以使用那个王啊，波斯帝国的王，巴比伦的王啊，他可以使用这个地方的官员，让他们起来一起来做成神所要做的工作啊。那在啊以斯拉记的这个六章八节啊，是这么说嘛，我吩咐你们向犹太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的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啊耽误工作啊。那这个措施，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文件，对达磊而言是一个经济利益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但是他们急速的遵行啊，这是出于神啊，这是出于神。我们讲他要如此去做成他们的工，做成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在圣经中间如此去记载的时候呢，让我们看明白，我们今天看明白了，当时代的犹大人他们也看明白了啊，他们不是仅仅看到的今天哇，达乃支持我们建殿，建好了我们赶紧请他吃顿饭啊，我们去给他送个礼吧，对吧，他竟然帮助我们，你看把这个圣殿建成了，对吧，也没有说这个哎呀，我们要到这个中央去，这个去这个啊，给他送个这个送个旗啊，或者是什么啊，他帮助我们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没有，圣经通篇根本没有讲，他们最后唯一提到的就是说耶和华神他的大能。所以他们在整个建殿的过程中间，他们透过那些支持他们的人，那些的政府，那些的波斯王，看见了背后在掌管这一切的啊，那个行奇妙事的神，他们把荣耀都归给神啊。之后呢，他们干什么，他们就欢欢喜喜的来敬拜他，欢欢喜喜的来敬拜他，是不是啊？这个和我们今天的思维和我们的行事逻辑都不一样啊，我们觉得哇，这个官员这么支持我们，我们最起码总要请他吃顿饭吧，我们要送个礼物给他吧，是不是啊？他这么鼎力的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啊神家的工作，对吧，这是我们人之常情的想法。但是感恩啊，当时的犹大人他们一下就看明白啊，背后那位行奇妙神的啊，行奇妙作为的那位耶和华神啊，看到了他大能的作为，所以接下来他们就欢欢喜喜的敬拜他啊，他们就敬拜神。在啊六章的十六到十八节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欢欢喜喜的奉献献殿礼啊，殿建好了，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殿献给神啊，是把这个殿献给神，他们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啊，他们承认这件事从始至终是神大能的作为的彰显啊，从始至终看见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啊很宏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的里面出钱出力啊，做了很多的工作啊，现今他们看明白这件事原本是神他自己做的，所以殿建好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把它献给神，把它献给神啊。这个好像是什么呢，这个好像我们今天讲新约的时候啊，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凡事感恩啊，我们到神的面前要凡事感恩啊，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他啊，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觉得还好困难，对不对，我明明来的时候我很愁苦啊，我有很多求的事情他还没有回应我啊，我心里有很多所想，我有很多的忧愁他还没有拿去啊，我到他的面前我怎么来感谢他呢啊，怎么来这个感恩在他的面前呢啊，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圣经给到我们非常啊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啊，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环境中间看见神的作为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的，就像我在讲我今天要来的那个路上啊，当我被堵在那个快速路里然后动弹不得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愤怒，然后我那个浑身都出汗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很不好啊，好像这个啊主啊，我是去敬拜你的，对不对，我要去敬拜你，为什么这个路这么难走啊，这个心里就不由自主的会有这样的啊一些的怨言啊，但是当这个祷告啊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哇一转脸一看，哇 这个啊，有一个停车的地方也给你都预备好放在那里的时候，哇，你就去满心的去感恩啊，满心的去感恩。所以一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在心里又去跟主认罪，哎呀，我说主啊，我的忍耐在哪里呢？啊，只是简简单单的，因为他堵了我一段的这个路，然后我的心里就这么的愤怒，就像你发怨言了吗？我的信心在哪里呢？啊，我这个经历了这么多你的恩典，为什么此时此刻我竟然会是啊这样的啊失败的一个反应？啊，就是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的区间的里面，我们细心的去考察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啊，上帝有很奇妙的作为一直随着我们的啊。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来敬拜他啊，那我们在敬拜他之前，我们可能首先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安静下来啊，我们要在里面好好的去考察啊，在这一星期中间，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哪些事啊，我有如何的在这一星期中间经历他的恩典，经历到了他的管教，经历到了他的拦阻，然后经历到他的祝福，然后又经历到他加给我信心和力量。我真的需要有很好的这样的考察。我想当你在这样的考察中间，这个省察的里面，你真实的看见神在你生命里头的作为的时候，你在这里的敬拜一定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你经历了那个信实的神。否则你坐在这儿就很愁苦，哇，这个敬拜开始了还要两个小时才结束，哎，这个椅子坐的也不舒服，哎呀，我嘴巴有点干嘞，对吧？这个，哎呀，这个我喜欢喝的那个茶今天没带在身上，哇，好多的焦虑，是不是？啊，那我们需要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去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作为，像当日的这些犹太人一样，啊，虽然神兴起了一堆的人，使得他们的工程可以继续以至于完工，但是他们首先看见的是那个耶和华神他在整件事情里头的作为。所以你我今天也一样，如果我们每天在我们一天的生命里，在一星期的生命里，我们都没有经历到神，我们都没有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头在做工，神在与我们同在啊，神在带领我们，神在供应我们，都没有看见的话，那我们的日子一定是很黑暗的。我们来到这里说敬拜神很困难，只是我坐在这里来敬拜了而已，里面是否有真的那份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是否真的像此时此刻的这些的犹大人一样，哇，他们欢喜快乐的要把这个殿献给神啊？我想如果我一星期中间都如此真实的经历神与我的同在的话，此时此刻我就敢用心灵和诚实把我自己再次献上给神，把我现在正在纠结啊，正在困惑的那件事情完全的交在他的手里。因为这一周他已经信实的带我经历过了，明天又怎么样？接下来的一周又怎么样？一个月又怎么样？啊，难道神的恩典不够我用的吗？啊，难道他那个奇妙大能的作为可以使用这个大力乌王啊，可以使用古列王啊，可以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大能，今天不能在我的环境中间彰显吗？啊，会让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这样一个欢欢喜喜的敬拜能够成为真实有根有基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日的犹大呢，他们在此时此刻他们就欢欢喜喜的敬拜啊，首先去行这个献殿的礼，把这一切都献给神啊，这是神做的，所以我们都把它献给神，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份，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本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我们就把自己活成了主，啊，我们就凡事都要去掌控，拿在自己的手里，总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把它做到足够好，啊，可是当我们在这里愿意把这一切都献上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主权交在了神的手里，这是他要的。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他？就是要操练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让我们可以把一切都交托在他的手中啊，为着他的名和他的荣耀的缘故，我们去欢喜快乐啊，我们去归荣耀给他，我们去敬拜他。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看接下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赎罪啊。第十七节的时候呢，行奉献神殿的礼呢，就献了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400只， 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啊，献殿把荣耀献给神以后，就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认罪。啊，认罪。因为罪使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被阻隔。啊，一切的罪它都使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被阻隔。我们要和神恢复交通的前提是解决掉这个罪的问题。啊，解决掉罪的问题。所以他们当日去献啊，这个公牛、公绵羊啊、绵羊羔，这些要解决掉的是他们罪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崇拜不需要再牵个牛、牵个羊，因为什么？因为那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只需要安静的在这里思想神在我生命里的作为，以及我自己所犯的罪啊，我诚实的在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如此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就重新和好，重新的恢复交通。那第三个方面呢，他们献殿，他们认罪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按着班次来侍奉。第18节啊，祭司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啊，按着班次，大家开始有序的在神的殿里去行这个敬拜的各项的律法的规定啊，就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欢欢喜喜的啊，我们来准备好椅子啊，我们来打扫好卫生啊，我们来准备好我们这个敬拜的诗歌啊，准备好我们敬拜的这个各项的工作啊，我们的音控，对不对啊？我们去按着班次在这里去侍奉神。那要知道，这个从被掳的时候开始，这些的工作都没有了，这些的工作都没有了。那当这些工作没有的时候，以色列的光景怎么样呢？啊，他们是不是每天都这个很平安喜乐，他们的生命里都充满了耶和华神在他们生命里头的得胜呢？啊，没有，没有。我们说那是一个很被掳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啊，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使得神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我们使得神在这里得他当得的荣耀，他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啊，神借着他的殿叫这个啊犹大的百姓在这里建殿，也是为着恢复他们向神的敬拜，啊，让神在他的百姓的身上，在他的百姓中间来得他当得的荣耀，这就是神起初他的心意，啊，所以我们来敬拜干嘛？啊，敬拜这个可能我觉得我今天来是头有点不舒服，我想祷告祷告，求神祝福我能够啊这个头就平安了，啊，可能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觉得我应该这个敬拜完了出去的时候，让我这个心情比较啊释放，比较打开，啊，有平安有喜乐。可能我带这样的目的来，但是神却召聚他的百姓，要他们在这个地方敬拜他的原始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为着让他们在这里显明神起初就给他们的那个属天的荣耀，神在造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有的那个属天的荣耀，当他们与神和好的时候，他们本身就荣耀神，所以这是神向着人的这样的心意啊。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可以再次的按着班次来侍奉，请注意是他欢欢喜喜的侍奉，不是很苦的啊，不是觉得哇这个啊做不下去了啊，这个啊，不要再找我查经了啊，千万不要再喊我讲道了啊，我这个讲不下去了，我已经这个受够了，对不对啊，这个千万别喊我到教会来干活了，我已经忙死了啊，我这个搞得我这个心情都不好了，对吧，我都紧张啊，是不是啊，没有，这个地方你看到他们按着班次这样的一个侍奉，是欢欢喜喜的在神的面前献上啊，因为只有他们欢欢喜喜的在神的面前按着班次的这样的侍奉，才使神的名得荣耀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如果你去到一个外地或者去到一个其他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当你一进去，你看见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个都很愁苦，脸拉得很长啊，那个地方的气氛都很紧张啊，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啊很平安很喜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那群人的中间去看见神的荣耀啊！但是相反，当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弟兄姐妹都是喜乐的啊，他在摆椅子他也是欢欢喜喜的啊，他在预备这个 PPT 的施工，哇，他也是 欢喜快乐的，对不对啊？那个预备这个主持的唱诗的弟兄姐妹啊，他也是欢喜快乐的。我想我们进到这样一个环境中间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的荣耀啊，神的名就在这地被高举啊，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中间被如此的显现出来，就是神在这里。我到了时候啊，神在这里，他们脸上都有神的荣耀，他们都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是强求来的吗？是教你你就会的吗？没有用，一定要每个人自己来，像当日的犹大人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去献殿的礼，去好好的去省察自己，看见神在自己生命里头的作为，看见神在自己的小组在教会中间的作为，看见神在自己的家里工作岗位中间的作为啊，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他的面前去献殿，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我们才能欢欢喜喜的在这里来敬拜他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看见这个欢欢喜喜的敬拜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提到了他们守节纪念啊，六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个地方啊。正月十四的时候呢，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就守逾越节啊，他们就守逾越节，就不用多讲了吧，出埃及记的那个逾越节，对不对？出埃及本身就是宣告神在以色列中间的拯救的啊。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已经出埃及的啊，神已经拯救你，神已经把逾越节的羊羔给你吃啊，使你的那个罪被啊他亲自的赦免，使你可以和他之间恢复这样的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守这样的一个逾越节本身就是在思想神起初他救我的那个宏大的恩典啊，那个奇妙的恩典，就像起初带以色列出埃及一样，也是很奇妙啊。就像哇，我这样一个人怎么样会信耶稣，也是很奇妙，对不对啊？每个人都会去分享自己信耶稣的见证。这个就像起初的时候啊，那被啊他们过那个第一次过逾越节一样，其实他见证和宣告的是神在他们生命中间那样的一个全然的拯救啊，全然的拯救。所以在特别在如今这批被掳归回的这个犹大人，他们在此时此刻再次的在这里守逾越节，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是感慨万千了啊！曾和多少年他们流落在异邦啊，他们没有办法去敬拜神，他们没有办法这样的去守节，这样的去思想主的恩典。所以现今的时候，当他们再次归回，圣殿被建立啊，他们献殿，他们又有了按着班次在神的家中的这样的服事啊，欢喜快乐的一起在这里守逾越节，这也是啊这也是很必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约西亚王按照圣经的记载啊，就是一百多年以前了，约西亚王以后，圣经就再没有记载关于犹大人他们守逾越节的记录啊，一百多年了，没有再过过逾越节啊，那个宣告神拯救保护他的百姓的那个节日啊，让他们在那里思念啊，思想主的恩典够他们用的那个节日，他们不再有了，已经一百多年没有了啊，现在可以再次的去啊回归在犹太的这个社群中间啊，他们一起来过逾越节。所以你看到他们里面的喜乐是何等的大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留意到的就是看那个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啊，不只是这个犹大人吃啊，一切的这个除掉了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的啊，这些的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在这里吃逾越节的羊羔啊。那这个在以前的这些的日子里，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大概是三种人，一种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第二种是一切除掉了所染外邦人污秽那个改信这个犹太教的，当时而言就是改信犹太教的这些人，然后第三种就是愿意归附神的子民啊，寻求耶和华神的人，他们在这里都与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有份啊，他们可以一同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啊给到他们的这个救恩中间啊，一起来得见神，去与神和好。这个其实给到了 我们今天的教会看见教会的责任啊，就是不单是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一起思想主的恩典啊，还有关于外邦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今天神也是盼望他们像起初这个时代的犹大人一样啊，让他们可以除掉这个外邦人的污秽啊，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们都当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份，他们都当来敬拜主啊，因为这是起初神向着他所造的人的旨意啊，所以求主能够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关于这个敬拜啊。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说，哎，我们怎么跟他传福音啊？我们怎么带他来认识神啊？哇、啊，那我敬拜，我就邀请他来吧，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一起来敬拜，啊，那这是神所喜悦的。往往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启示他们，去得着他们，啊，让他们可以诚实的在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啊，那第二点，他们欢欢喜喜的守节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守除酵节，啊，除酵节，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啊，守除酵节七日，那除酵节七日是干什么的？除什么的？啊，除罪的，除罪的。所以当他们思想啊，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他们思想神够用的恩典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需要有花七天的时间除去在他们中间的罪，啊，除去在他们中间的罪。这个是有很丰富的属灵的意义蕴含在其中的。啊，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在这里思想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省察自己的罪，并且认罪悔改，除去在我们中间一切的罪恶和死亡的瑕疵。啊，那从这个出埃及开始的时候的逾越节啊，那就成为以色列历史上啊最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宗教仪式，所以它是在这个啊犹大人中间赋予一个极深的这样一个属灵意义的，啊，在主前710年的时候，西西家王摆设的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和主前622年约西亚王摆设的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逾越节的筵席，啊，他们再也没有，一直到现在，这样100多年的时间过去，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啊，这个除酵节呢，都是以清除长久以来的堕落，恢复圣殿的敬拜为主要要点的，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全人的这样的去敬拜神，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罪，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沾染，其实是在这里，啊，很多的时候，人所犯的罪，各样的一些行为或者一些表现方式方面的罪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的心里根本不敬拜神，因为人的心里不敬拜神。所以他会很这个很多的这样的污秽的言语出来啊，他会有不好的这种行为去表现出来啊，他会去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啊这样的事情，招致于神的管教和审判啊。根源的问题是在于人的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去敬拜神，所以这是神起初去叫以色列他们去建这个圣殿啊，叫他们恢复在殿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他们过逾越节啊，过除酵节，目的是为着恢复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起初合神心意的啊，那个真正的那个敬拜。好，那么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明白，欢欢喜喜的敬拜呢，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悦纳的。在6章22节啊，这样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并且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啊，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啊，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使他们可以做什么？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干嘛？建圣殿，啊，今天弟兄姐妹也是在教会里，你的侍奉也是一砖一瓦的在建圣殿。你在小组里的查经，你的唱诗敬拜和赞美啊，你的这个话语的服侍啊，你的传福音啊，你在教会中间的弟兄姐妹的劝勉探望啊，那这一切都是在建以色列神殿的工程。但是耶和华神要使他欢喜，要使他欢喜的敬拜啊。所以回去我们前面 所讲的那个欢喜敬拜的前提，一定是要看见耶和华神大能的作为啊。那这是神他所喜悦的啊，他所喜悦的啊。如果一个教会的同工大家都很软弱，都觉得哇，这个也不想做，那个也不想担当啊，这个侍奉也不想啊，也不愿意去啊，那个也觉得这个好像自己不行啊，那这样下去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神的荣耀在这里被受亏损啊，被受亏损啊。那我们说要在这个地方见证啊，我们要来见证那个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那别人来的时候看我们一个个都苦兮兮的啊，然后大概下回也不敢来了啊，没有人想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敬拜他们那个奇妙伟大的神啊，他们说那个神好伟大哇，但是看他们好苦啊，他们好难受啊，还是不要去了，对不对啊，保持距离比较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说欢欢喜喜的敬拜呢是神所悦纳的，一定要教会一定要看见并且传扬神大能的作为，他在历史中间，他在教会中间所做的，教会一定要看见神的作为啊，要花时间，要好好的去预备，要教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啊，我们要述说神的荣耀，看见他的作为，并且要传扬他的作为。我们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传什么啊？弟兄好难啊，不会传，不知道怎么传，你要传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讲啊，你可以分享你自己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啊，你是为什么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你传扬这位神他大能的作为。同样一间的教会也是一样啊，他今天可以在这个地上，神许可他存在，把灯台放在他们中间，一定有神许多的工作在这个教会里，那教会的全体一定要去看，小心的看神在那里做了哪些工作，我们需要把神所做的那些的工作的荣耀归给他啊，不是因为我们哪个人足智多谋，我们很有智慧，我们很会说话，我们很会做事，所以这个教会很复兴，是不是啊？一定看见在这个教会中间啊，实行他大能作为的那位神啊，教会一定要看见神的大能的作为。那第二点呢，就是教会要欢欢喜喜的归荣耀给神，这个就是献殿，就是献殿啊，要把神他借着我们所做的那些的工作的荣耀归给他啊，要把那些荣耀归给他。因为我们常常会窃取神的荣耀，我们把神所做的工作当作是我做的啊，然后我们接受弟兄姐妹的夸赞，接受弟兄姐妹的这个鼓励啊，我们觉得很受用哇，这个哎呀好好啊，你看看这个我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我还可以站在这儿讲道，你看看、啊、这个是不是啊？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啊，教会真的要欢欢喜喜的归荣耀给神。因为我们说是看见的是神的工作，我们就该像当日的犹大人一样去把这个殿献给他，这是你的，本来就是你做的啊，我理当这样献上，当这样献上的时候你得着荣耀，我得着那份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啊，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我如此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名就在这地被高举啊，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明明白白的知道说我们都需要欢欢喜喜的归荣耀给神啊，我们的小组很复兴，神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的小组，那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献感恩的祷告，对吧，主啊，你祝福我们的小组，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哇，这么多弟兄姐妹来了，你要好好的去供应他们属灵生命的长进啊，你要启示他们，让他们明白你的话语，你要好好的兴起我们小组的同工一起来服侍你啊，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不对，而不是说啊，这些人来了我得想想明天用点什么手段让他们不要跑了啊，这个要不下星期团建一下啊，再过一周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啊，或者这个我们这个啊去一起干点什么，这个现在年轻人喜欢干的，对不对，我们为了把他们留住啊，一定要去搞明白，我们需要啊欢欢喜喜的把荣耀归给神啊，那做复兴工作的，做建造工作的都是他，都是他啊，愿他能够去照着他的旨意能够去使用我们。那第三点呢，我们也看到说教会呢要欢欢喜喜的纪念和分享逾越节的羔羊啊，当日的犹大人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啊，他们事实上也分享给这些的外邦人啊，他们愿意 这个啊，愿意脱离这些的罪啊，脱离这些的污秽啊，他们愿意归入到教会中间的，那么就去啊分享逾越节的羔羊给他们。那这个是讲到了主耶稣基督给到教会的大使命啊，就是教会一定要是要传福音的，不管任何的时候，本地的、近处的、远处的，一定要去传福音的啊。我们既然提到说那是主耶稣基督给到教会的大使命，这件事情是一个命令，没什么好商量的，也不需要做思想工作，大家去干就好了。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说啊，我星期天去玄武湖去传福音啊，我星期天就在我家楼下公园传福音啊，或者这个教会哪天组织了那个啊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去参与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起初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啊，把这样的一个啊极大的祝福给到了他的教会啊。起初犹大人当他们才被掳回来，这个流浪回来，刚刚第一次。这个第二圣殿被建立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件事情，分享逾越节的羔羊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分享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把那位爱我们到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耶稣基督带到他们的生命中间嘛，对不对？分享给他们嘛，啊，这就是分享逾越节的羔羊嘛，啊，那把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间的见证去见证在他的面前，使他可以像我一样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分享逾越节的羔羊嘛，而且理应是欢欢喜喜的去分享啊，啊，因为在这之前有那个逾越节啊，逾越节是干嘛的？就是让你在那里好好的去思想，啊，那个主耶稣基督他在我的生命里头做了何等大的事啊，啊，他在我的生命里做了施了多少的这个救恩，施了多少的恩典给我呢？赐了多少的恩典给我呢？啊，这是过逾越节啊。啊，他如何的拯救我以至到今天啊，那既然他曾拯救我，今天还拯救我以至到今时今日，那我是否应该起来奋起去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这些啊身边的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呢？啊，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说这一切都是欢欢喜喜的敬拜，这是神所悦纳的，这是神所悦纳的啊，求主帮助我们，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去知道说啊，他悦纳我们如此的敬拜啊。无论是这个重建神的殿，还是在这里庆祝的节期啊，我们都需要看见，起初犹大看见，今天我们也看见，所有的功劳唯独神配得，唯独神配得是他做的。那改变诸王的心意，不是靠着一些外交的手段啊，一些好的运气、政治压力或者是贿赂啊，也不是这个欺蒙拐骗啊，都是靠着神全权的在王的这个心中和百姓的心中动工啊，他激动古列的心，也激动以色列百姓的心啊，他们一同起来建造，所以使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态度啊。从起初的时候，这些王不同意犹大人建殿，到强力的支持耶路撒冷建殿啊，是神带来了这一切的改变，所以很自然一切的荣耀也都应该去归给他啊。那既然他带来的这一切的改变啊，百姓一同经历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的作为、他的看顾和保守，那理当去欢欢喜喜的敬拜和赞美他。那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明白，既然神能够改变这些异教君王的心，难道神在他那里有什么难成的事吗？啊，在那个地表最强大的国家的那个王，在他的生命中间，神都可以做事，神都可以掌管。今天在我的环境中间，有什么事情是神不能掌管的、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吗？啊，我可以好好细细的去思想，罗列一下，看看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今天是否应该欢喜快乐的来敬拜他，来把荣耀归给他？在耶利米书的32章10节记着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先知很清楚的经历神之后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那么好吧，可以做的唯有敬拜归荣耀给他。所以神可以改变我们啊，一定也可以改变我们生命中间那些看似不可能改变的处境啊。也许今天你我被一些困难的处境困住啊，到此时此刻还会觉得很沉重啊，但是我们今天透过神的话语在这里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 很确定的明白说他可以改变我们生命中间那些看似不能改变的处境，他可以改变我们的邻居啊，可以改变政府的决策啊，可以改变这个最高法院的那个法官的心啊，他可以改变我们身边各样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的东西，然后神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啊。他要借着这一切的环境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像当日的犹大人一样，再次的经历啊神丰盛的恩典，再次的经历他信实的同在，再次让他们去看见神是这样做事的，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我们好用心灵和诚实单单的敬拜他。好，那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就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啊，祝福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啊领受神的话语之后，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敬拜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亲眼看见你。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都在生命中间亲眼地看见你。主，从起初你拣选我们，带领我们直到如今，你呼召我们在你所托付的事情上来为你做见证。主，在这一切的过程中间，你让我们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和供应，你让我们经历你信实的同在，你让我们经历你大能的作为。今天当你再次带领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回到以斯拉记的六章起初犹大他们建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中间的时候，你让我们一起看见你在历史中的作为，看见你是那位奇妙大能的神。你在整个的建殿过程中间，你感动王的心，你感动百姓的心，你祝福改变身边的环境，让他们一同经历在你里面的得胜。就像今天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经历在你里面的得胜一样。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当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都该欢欢喜喜地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祝福我们乃是用心灵和诚实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不要这种外在的这种表象的表演式的敬拜，而是让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的有敬拜的实质，能够蒙你的悦纳。主，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都非常有限，但是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祝福每位的弟兄姐妹，把你的话语深印在我们心里。祝福我们在这个有气息的年日，都常常的去思想，去感恩，去把荣耀归给你。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间，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在到你面前做感恩的祷告，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在的真实的欢欢喜喜的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谢谢你这样的祝福我们下午的光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台，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你赐福这个美丽的国家，这里群山繁茂，溪水丰沛，千岩万湖。天父，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也为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人民祷告，感谢你如此恩待我们。天父，我们以当地800种语言感谢你，我们深知你赐福这国家，让这地隐藏丰富资源，然而人们却以你眼中看为恶的方式错误滥用。天父，我祷告你，求你来触摸这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们，上至总理、执政团队，下至地方政府，求你使他们醒悟过来，明白他们先前所做的抵触了你对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旨意。主啊， 愿你帮助他们觉醒并回转敬拜你，感谢你，赞美你。天父，我祷告愿你的圣灵来掌权治理这个国家。天父，我们听见许多学校里传来赞美尊崇你名的声音，天父，愿你继续触摸他们，帮助他们，坚固他们，使他们不断传讲你的话语。愿你掌管这地，触摸自己的人民，愿百姓定睛于你，崇拜你。主啊，求你在这个国家兴起你的圣灵，帮助人们认识你。求你激励他们为你去宣教，到不同文化及语言的国家宣扬传讲你的话语，让其他国家的百姓也能认识你的真理。天父，求你帮助有宣教负担的人，加添力量给他们，好让他们在你所呼召的国家合场里成为宣教士，为你传扬福音。主啊，将这个国家交给你，求圣灵带领赐福这国家，愿这国家一切事物都来赞美荣耀你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恳请带到，求主终止部落战争、复仇杀害以及巫术暴力，仍需把门徒造就的语音教材翻译成300多种当地语言，愿分散各地的众教会能在灵里合一。
好，我们来为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在这里将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的人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恳求主你撤去在他们中间彼此的仇恨仇杀，彼此的攻击和伤害。主，愿你在他们中间去做和睦的工作，帮助这些照着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他们能够存一颗敬畏你的心，他们来彼此相爱，彼此和睦相处。愿主你在这里去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已经有工人在那里要去翻译一些这个门训的这样的一些的课程，一些的教材。恳求主你祝福他们，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恳求主祝福他们有这样的智慧可以去完成这项工作，祝福到当地的教会，祝福到你在那里去亲自的所拣选的放在地上为你做见证的教会，让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同工的训练和装备成为这块土地上更多的人们他们生命里头一个极大的祝福借着这样的门训，借着这样的一些的事工，能够将主耶稣基督你这得救的福音传递到每一个主你所拣选的人他们的生命里头，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得着这救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普世的宣教代祷的事工中间有份能够去一同的经历主耶稣基督你信实大能的作为，更是求你兴起这样的勇敢的工人能够像在各处的合场为你征战的那些的宣教士一样起来，能够照着主你所呼召的去到你指示他所去的地方，在那里为你做荣耀得胜的见证，能够把主你的爱祝福在这些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的生命中间愿主你在我们的教会做这样奇妙大能的工作，我们愿意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全都归给你，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